农历新年哈、啊，特别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除夕中国年的之前，跟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些的交通，特别这新年，因此让我有些的感动。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来如何来思考什么叫做心？就刚才我们唱的两首诗歌，一首诗歌。也讲到神给我们一切的怜悯，他的慈爱，每一个早晨都是新鲜的，他的供应预备都是那样子，完全那样子的新鲜，他的信实极其广大。第二首诗歌，小敏带来，让我们走进新的一天，以新的一天，新的一年，以新的时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思考什么是心？按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都是旧造，都是旧的，又怎么样？都不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一个是能够活在新的里面。刚才刘汉龙同学介绍到了第一首诗歌的作者，好像我没有开暖气，这样对不起，我热了。我就想到第二首诗歌的作者小敏，我每一次唱小敏的诗歌，我里面真的是圣灵的感动。这位姊妹实在是太可爱，太有神的祝福。每一首的诗歌都是借着圣灵在写的。她做了将近1000首的诗歌，她是一个才初中的，大概1、2年级的一个程度，从来没有学过音乐。弟兄姊妹，圣灵与她同在，所以你说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成的事情。我特别最近读到了一篇，因为音乐家的作者，他特地把小敏的许多的诗歌把它改写了，谱成了交响乐。有一位姓黄的一位弟兄，他就是在神州忏悔录里面哈，在十字架，在福音里面，他每次听到了小敏的诗歌，特别是那首唱一首天上的歌，一首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想他跟许多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那心里被那个圣灵紧紧的抓住，特别是到他巴不得他真的能够见到这位姊妹。就在过去2年，他回到了中国大陆，他见到了小敏姊妹，他跟他有很详细的交通，那篇的报道他写下来。这位弟兄，他把小敏的诗歌《最知心的朋友》，看他这一首《走进新的一天》，唱一首天上的歌，主啊，我赞美你，这些诗歌都谱成了交响乐。你知道交响乐多么的不容易，我是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看了那么多的人站着坐在台上，那个吹奏一拉奏出来的敲出来，我就知道不容易，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音节，每一个拍子。但是这位弟兄把小敏的大部分的诗歌谱成交响乐的，而且交给了俄罗斯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灌制成的唱片发行出来。2年以前，借着远东广播公司有一次的音乐的特会，我跟陈姊妹也去了，有一些弟兄们我也带去了。在那个会上，就是借着交响乐，我不知道是 LA 的交响乐团还是哪里交响乐团演奏出来第一首诗歌，就是你我最知心的朋友，真的那个心真的被他紧紧的握住，唱一首天上的歌，真是美得不得赞美。弟兄姊妹，神创造音乐真的不是为我们唱这些靡靡之音，你爱我，我爱你，真不是为了这个，就简简单单7个音符创造出来多少美妙的音乐，不为了别人，还是要把颂赞荣耀归给他，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小敏1000多首诗歌，这位弟兄去访问他，那哪一首诗歌想到这是哪一首歌，他马上就可以唱出来。哦，这是800多少多少首，这个是200多少多少首。那位弟兄真的是哑口无言，而他跟弟兄就交流，他说我常常在有一个灵感要就唱出来的时候，忽然被事情打断了，小孩子吵啊或者事情，他就必须要停下来照顾孩子，但这事情完了以后回来，他可以继续的唱，一点都没有差错。每一首的诗歌在他的心中，在他脑中，因为这是圣灵做的。 唯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小敏姊妹，我只来跟神祷告，若有可能，她也来过美国，曾经在芝加哥的特会、生命期刊的特会、神州和在一起来服侍的一些特会，她有把她请到美国来过。我盼望若是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主若愿意，我们也能够把她请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实在是神宝贝这样子的儿女，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鼓励了多少在国内的宣教士、传道人，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一步一步的走到底，是我们姊妹在神面前在坚持的摆上那样子的清纯，那样子的诗歌。我不知道每一次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歌词、这曲调，多少摸着你的心。那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诗歌，我们真的是紧紧的握住它，学习，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有地位，让我们在这世上不是白活，每一天每一天，新的生命，新的怜悯，新的慈爱，新的供应，天天与我们同在。今天弟兄姐妹，交通新年诗心，我们一同来看刚才李怀东讲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什么话。也许你会说，我当我把这个小兵把这个成绩单打好了以后，我昨天把它印出来一看，新年诗心下面第一个就是哀。哇，这个新年应该喜乐对不对？欢喜快乐，怎么哀起来了呢？我也在想怎么会哀，但弟兄姊妹，不是我的意思，神的话在这里。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这里讲到每早晨都是新的，中文翻译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真正的原文的翻译出来应该比较更准确，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的信实 Faithfulnes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How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无边，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着他的怜悯。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喜乐，怎么样能够有真正有主里面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哀哭切齿来到神的面前，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污秽，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的愚拙，好叫神那个丰富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一个早晨临到我们都是新鲜的，神绝对是把新鲜的给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神领他的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靠什么？靠每天玛纳。这每天的玛纳是什么呢？是新鲜的。神特特的讲，那玛纳你不能够存起来，不能留到第二天的，因为那就是什么腐坏陈腐，发臭发霉。每一天神供应我们，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口中所说的第一句话，主啊我感谢你。有人让我想到今天所要交通，我就想到小女的诗歌，想到圣徒诗歌第482首，让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无边。我们再看书的圣经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好吗？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我们的自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三岁小孩只要他有点的知识，他应该都知道，所见的都看到了。但是你看到的真的是永远的吗？ No， 都是暂时的。为什么？事物会改变，你我都会改变，你我绝对不是永远，你我在这世上都是暂时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当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时候都是什么永远，没有一件事情都是暂时，但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就是存到永远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感谢神，把这样子的真理借着保罗简简单单放到我们这里，我们绝不上来。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一天心思一天。但弟兄姊妹，这里面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住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什么新造，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在自己的里面。老我、自我、旧的我，阻挡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阻挡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叫我们外面也毁坏，里面也毁坏，整天忧虑上台。但是这自战自心的苦楚，乃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谓的自战自心苦楚，乃是讲到地上。今天2019年，有多少的难处在我们的面前？那弟兄姊妹，刚强壮胆，自战自心苦楚都要过去，有什么不会过去？但是神的恩典，永远的生命，乃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坐在宝座上荣耀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的你爱我们，你道成了肉身，亲自来寻找我们，将你自己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局限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来彰显。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献上，从死里复活，也叫我们这些原来当死的能够被复苏过来，复活过来，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复活的指望。让我们外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毫不上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这属你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终究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谢主，特别在这我们中国我们的新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愿你自己亲自来激励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的生命，愿你自己的灵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活在地上不再是靠地上的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说出一切的言语，带领我们，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刚强壮胆，继续的往前迎接那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你必要来，我们就恭敬等候仰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与小子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新年诗心，我想至少其实有很多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但是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盼望我能够校正出来有12点新的事物在神圣灵的里面来启示我们。第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圣经所讲的一个新，第一个什么新约，这新约何等的重要。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好不好？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利米是神所重用的先知，神的仆人，他是犹大的先知，而且就在犹大快要被灭亡之前，他大声的疾呼，看到犹太人的败坏、拜偶像、堕落、不爱神、远离神、个人偏行己路，想到国家即将要灭亡，神的异象让他看见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沦陷，要被巴比伦所掳走，他在那边大声的疾呼，苦口婆心的疾呼。所以从主耶稣来以前的620年到560年，这60年之间，他写了耶利米书。主耶 稣还没有来的620年的事，而且他写的这一句话，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在旧约的时代，但是在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日子将到，日子到了的时候，神要帮我们另立新约。”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哈，你的信息极其广大无边。我们所读的耶利米哀书，耶利米哀书虽然在这个五个大先知书里面，它是非常非常短的，非常非常短的一篇书信，但是因着耶利米整个的耶利米书这样一些大领卷的信息，它摆在中间。耶利米哀书是在耶利米书整个的完成之间一点点的时间，大概一年的时间所写出来的。而且这一年的时间，在整个以色列，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主前586年。你们知道主前586年是哪一年吗？是犹大国被灭的那一年。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大军攻进了什么？耶路撒冷城。耶利米在那一年，因着他在神面前所看见。苦苦的哀求，就写出来了耶利米哀歌。因着耶利米的哀歌，唤起以色列民，巴不得以色列民能够因着神的管教临到国家的灭亡，耶路撒冷整个都被摧毁，看到的百姓挨饿受冻被杀，妇女被奸淫，小孩子被杀，整个的以色列民被带到巴比伦去，从此以色列亡国了，做了2000多年的亡国奴。没有国家在世上漂流，成为众人的讥诮，成为人的箭靶子。这就是在先知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但是虽然如此，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刚才所读到，耶利米仍然苦苦向神哀求，因着你是怜悯的，因着你是慈爱的，因着你的百姓就是你的份，因此你必须要怎么样拯救你的。他在那边苦苦哀求，呼求耶和华神拯救他的百姓。弟兄姊妹，这是进入我们的光景，知道吗？我们也何等的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荒凉，这时代是没有一件事情让神喜悦，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若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借着神每一天赐给我们新鲜，神没有不顾我们，每一天还是仍然新鲜的怜悯慈爱临到我们。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感恩了，哪怕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多少心真是那样子的迫切，早早的把自己预备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看神祷告，求神这求神那个，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没有把自己交出来。因为姊妹，新的一年新的日子里，我盼望我们一同能够把旧的都放掉，好好靠着主的恩典，如同在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我刚才讲到这个新约，你我只是神恩典临到我们，把我们放在恩典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律法旧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3章11节怎么说。加拉太书3章11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并因信得生。罗马书3章20节，我们一同来翻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照样跟刚才加拉太书讲的一样。但是下面说，因为律法是干什么的？是叫人知罪的。就律法不过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做了你就犯罪，你就不讨神的喜悦了。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的。所以希伯来书1:8-6节，所以当你把这些神的话语你摆在一起，无论是新约无论旧约，你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圣灵贯穿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借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神的仆人所写出来的，那这圣灵却是毫无主流向我们说话。希伯来书8: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这更美之应许所立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前约这里讲到什么？旧约。那后约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这个新约。旧约有瑕疵，若是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新约了。旧约有什么瑕疵？就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因为我们说犯了律法上的一条，我们就是犯了众条。律法630条，你没有办法通通守住的。律法叫我们知罪，就像今天的法律，所谓律法的 law 就是法律。今天这简单点就是法律，法律叫我们知罪的。你不能够开车，不能超过60，你到了stop sign你就要停，你不能够杀人，不能够抢钱，你不能奸淫，你不能偷盗，这就是律法。你不能做，你不敢做，我不敢做，因为我怕犯法，我怕受到什么惩罚。我杀了人，我要坐牢；我抢人家钱，我要受惩罚。哪怕是说我开车子，那到了stop sign我们就要停，因为不停，你把警察就出来了，开单子。律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有一个界限 limit by law， 但是不是叫我们知道，就因为什么罪性让我们。我常常传给一个朋友们讲，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犯罪，而是我们罪人才犯罪。我们成为罪人不是我们犯罪才成罪，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我们才去犯那个罪。若是没有这个律法，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混乱。每一国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律法，都有他的法律，但是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若是我们能够得救的话，我们不需要律法，不需要法律，你就好了。但是这个瑕疵是因着耶稣基督来的，他来，他来是什么？成全。马太福音5:17，默想，这主耶稣自己讲的，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不是撤掉了律法，但是借着他自己，他知道我们守不住，他来为亲自为我们成就，乃是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一切的丰盛。所以约翰福音1:17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什么？与耶稣基督来的。这恩典乃是白白他为我们做成的，你不需要做什么，相信他，接受他，住在他的里面，他就住在你的里面。哥罗西书2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耶稣。神一切有形有体丰盛都有形有体的，神那个丰盛是无形无体的，荣耀的，极其广大无边的，但他却是因着爱我们，把这一切无形的居现在耶稣基督肉身的里面，神要叫他向我们来显现。所以哥罗西书保罗在神面前那样子的信，你看2:9说到，神将一切他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什么？基督里面。然后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怎么在他里面得到丰盛？必须住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了，成全了什么？旧约，来为我们设立了新约。对他说，每一次我们在这边波比聚会，我们就说什么？主耶稣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说，晚餐后就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下面一句更重要的，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这杯，主耶稣还在世的，他已经讲了。他要为我们在重立着新约，那就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来立。弟兄姊妹，今天何等的宝贝！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在擘饼的时候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聚会从10:00开始，我们先擘饼，先纪念主，讨主的喜悦，纪念他。因为这是主亲自的吩咐，他离世之前他就吩咐了这两件事情：一个让我们擘饼纪念他。一个是你们要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叫你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遵守神的话，神与我们同在。实在是神的话语，让我不得不这样子交通。但是一看到时间，我就已经觉得我好像讲的太多。第二心是什么？讲到新人，我们蒙恩得救，旧人已经过去了。
成为一个新造物。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最清楚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感谢神，今天荣耀的日子，喜乐的日子，我们四位弟兄姊妹要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受浸意义就是代表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水代表这个死亡，进入水中把我自己的老我就我完全了，你怎么能够了？必须要经过死亡，你到了死亡的面前一定了，没一个人没一件事情到死亡面前是不了。死亡的真的定义就是什么 termination 终止了，没有一切的关系，一切通通没有。但是基督徒面对的死亡何等的喜乐，因为死亡呢是一个 terminal， 带我们进入永远的里面。所以当你进入水中的时候，四位弟兄姊妹，你从水里起来，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人过去了。主耶稣说，若不是借着水跟圣灵生的怎么样，就不能够去神的国。什么叫做重生？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进母腹里面再重生？先告诉他，耶稣告诉他，你不是从水跟圣灵生，这水跟圣灵生的有几种的讲法。一种讲法说，水跟圣灵都是预表的圣灵，当你受浸的时候，你必定接受了圣灵，因为这是神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的，对不对？彼得刚刚传完福音，众人觉得扎心，要问他怎么办，问门徒们怎么办，你们要悔改受浸，是吧？归入主的名下，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此我们重生得救是灵里面生的。水一种的想法说，经过水浸，经过灵浸，两种双重的什么受洗。弟兄姊妹，受浸何等的重要，信而受浸，就彼得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为了今天弟兄姊妹有四位很愿意受浸，我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你愿意受浸得到这个好处，在新的一年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何等的重要。你若不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老旧的。第三个心，有了新人，我们要有什么新心？转到我们的心思，转到我们的心啊。以西结书，我们来看旧约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节，以西结，旧约刚刚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赛耶、埃杰旦、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埃歌，然后以西结书，然后但以理。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灭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想我们都知道，乃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新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那有了新的心，当然我们刚才读到有一个新的灵，所以心跟灵都是我们不能都是摆在一起。新的心第四个就是讲到新的灵，心是讲到我们的心思，但你的心思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灵来的。我们的灵若是不圣洁，没有成为一个新的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在自己的里面，我们的旧造乃是体贴肉体的，我们的灵与神断绝了，所以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来看看罗马书怎么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罗马书的后面一点，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就是加拉太书。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并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圣灵教导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里面的灵被重新更新过来，圣灵绝对向我们说话，除非你不理睬，你自欺。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随从自己的肉体，随从自己的情欲，我们必定受败坏，但是随从圣灵的得到永生。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愿意顺从圣灵，肯定你的心思意念一定是向着神走，因此才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看到没有？这个复活就是经过受浸，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了。你一同复活的话，你一定求，你的心思意念一定是怎么样？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我们的心思意念因着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灵因着我们的蒙恩得救，新的灵新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只思想天上的事，真是应该。所以这里讲的很清楚，你若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必定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情。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过不去，我们常常受到搅扰，心情就坏了，心里就思想就乱，就软弱，有愤恨的，有埋怨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思想就能够回到天上，就能够想到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情就不能够再怎么左右你，不能够再打断你，不能再搅扰你，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神向着我们的旨意。所以新约、新人、新心、新灵，下面讲到新名，蒙恩得救，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新的一个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在启示录里面讲，要被什么刻在什么石板上面。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里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这新的名字，讲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彼此都是相关的。你看他在旧约里面，亚伯兰信神，蒙神恩召，他愿意一生来跟随神，他能够放下吾尔。他的老家能够就听从神的吩咐，怎么样离开了他的父家本地本族，去到了什么迦南地。神给他怎么样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对不对？叫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雅各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刚强的，跟神摔跤的，但是呢他被神得着以后，神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彼得遇见主以后，彼得原来叫什么？叫西门，对了，你从此以后不再叫西门了，来是要叫什么？彼得。彼得是什么原文？彼得就是 Petro 是什么？希腊文，拉丁文。 Petro 是石头，小石头，成为建造神家的石头。扫罗，这位伟大的保罗遇见主以后，主给他改一名字叫什么？叫保罗。弟兄姊妹，
你我遇见主以后，我们就是新的名字被神记在石板上，这名字在生命册上神永远的纪念。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新的名字。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止蒙恩得救，还是一个得胜者。再下面一件新的事情，就讲了新的事。新的事刚才我们读过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上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讲到这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行事为人就当什么？顺着圣灵行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应该怎样行。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第四章第一节，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保罗向着各地的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教会他亲手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他向着这些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的那个心思意念日夜没有忘怀，他这是一个为父的心，向着这些是他所扶持的、他所牧养的这些神的儿女。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讲到一个行事为人，就讲到要做一个什么新的事，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等等。加拉太书第五章，以弗所说的前面等于前面一两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5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做事情，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呢，是因着我们的心思。我们因为这样，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因着我们的灵告诉我们，心灵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顺着圣灵而行，而我们所做的事就顺着圣灵，顺着心思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心思不叫我们在这旧事的里头更新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新的酒。好，你看创世纪27章27节，就是讲到以撒老了，要给他的儿子雅各祝福，雅各也凭着他自己的那个诡诈欺骗了他的父亲，得到了这个祝福。第27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生命记第7章13节，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的第5卷书，旧约生命记第7章13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11章14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几次讲到新酒，新酒那是讲到什么？那个丰盛、那个荣耀、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祝福。新酒刚酿造出来的新香新酒，所以献祭，生命祭这样献祭，献上新酒。主耶稣来了，他也讲到新酒在哪里讲啊？马太福音第9章17节，马太福音第9章17节，我们盼望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特别主耶稣所讲的话，
同来，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新酒代表了什么？这个救恩，神的荣耀，神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一个新的一个器皿，好来盛装这个新酒。你知道为什么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会漏了会破呢？因为新酒是在一直在发酵的，一直还在酿造，它会膨胀的，有那个气。所以你那个旧袋已经要破的话，你装了新酒的话，两下子怎么样？你就裂了，酒就裂开来了，就不能够盛装这样子的福分，这样子的福气了，你知道吗？弟兄们，这就预表着讲，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悔改，成为一个新造人，好叫神的福分不断不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一切属天的福分，那个荣耀，那个喜乐，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是一个旧一个旧皮囊，一个旧的袋子。主耶稣向着他的百姓，向着他的门徒那样子的纯纯的在告诫。真的是别有，真的非常有用心，一直讲到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新造，新袋子，装成装一切属天的新的那个福分。那再下来讲到新的什么？新的面，有新酒，还有新面啊，圣经里面都有。新的面讲什么？罗马书11:16。罗马书11:16，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的，全团也就圣洁的；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哥林多前书5，罗马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5:6，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这个新的团就是讲的新的面，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逾越节就是要吃什么？那个无酵饼，就是要除酵。酵在圣经里面就是表示的什么？我们都知道，讲到罪、污秽、肮脏、黑暗、不圣洁，都是讲的那个酵。这个不圣洁，这个酵会发出来的，会污染的全团。你这个一个面里面，像我们这很多从北方来，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大家都会做点面食。那个面里面，我们这个礼拜六就要包饺子的，我不知道包饺子那个面要不要发酵的，我不知道，我不会搞，不要啊，那就麻烦。做馒头大概要是吧？面里面放一点酵，全团就发起来了。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保罗向着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不要在什么面团里面那个酵。要除掉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了，这个教已经除掉了逾越节的这个教，我们必须要自洁，成为圣洁，成为新的面，在神的面前，何等的重要！我们盛装新的酒，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怎么样成为新的面，彼此互相的帮助，不叫神的家、神的身体受到任何的什么教的影响，太重要了。下面第九个讲到新歌，同志们，圣经里面讲到新歌，诗篇96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颂赞，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就会讲到新歌颂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新歌，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唱的，我们不是旧歌，我们每天也是唱新歌，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天天都是新的。我们给神每一篇我们的口里发出的赞美，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每一次的公平聚会，好像你不能够开口，也许你会说，我每次开口就是这些话， fine，就这些话。主耶稣上十字架也就上了这一次，他没有再上第二次，没有再有第二个十字架。老旧的十字架、古老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称颂、我们所赞美的，永远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俯伏敬拜。哪里还有第二个救恩？你告诉我，都是新鲜的。
每一次真的，我每一次唱一首诗歌以后，我心里就不能不来发声赞。虽然我也知道主啊，我每一次的赞美，我每一次祷告，差不多都是成就，但是主在你的面前却是那样子的新鲜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四章第三节。启示录十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什么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弟兄姊妹，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没有人学这歌，这什么意思啊？这样子的歌是还是什么？在神面前唱。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唱这样子的歌出来，证明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是得胜的。得胜者的十四万四千人，这十四万四千人是神从地上买赎过来，而且在神面前得胜，从来没有沾染过世俗的，像童女一样完全献给神的。他们在神面前所唱的那个新歌，何等的悦耳！就这个新歌讲到得胜，也讲到什么？我们在世上的经历，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歌不是经过经历唱出来的。所有的诗人写的这些诗歌，你包括小敏在内，他若是没有经历，他没有在神面前那样子的刻骨铭心的，谁给他所看见的，或者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生命所经历，写不出来这样子的诗歌。你我唱诗歌，如果我们没有流泪、没有感动的话，证明一件事情，你我还没有经历，还没有进入在这个神的这个荣耀、神的生命的里面。每一首诗歌出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胜过了没有？我如果胜过了，我只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但于这十四万四千个人，我也在其中，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宝座前，永远的唱新歌。弟兄们，这是我们的结局，这是我们的宝贝，在永远的里面。你要这个吗？还是要世上的这一点点？盼望在这新的一年，神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心，真的是宝贝，一切的心在主里面的心。第九点，第九点新歌，第十点，都知道了。还有什么新什么？新郎们的，但有新郎一定有什么新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新郎跟新娘。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你们自己可以做给我做这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讲到新郎。当然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还讲到那个十个准备油的灯的那个童女，对不对？讲到他等什么？等这个新郎来。那也讲到新娘。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自己预备好。然后二十一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就这两处这几处的地方讲到新郎。讲到新妇，我们都知道新郎指的是谁？基督。新妇指的是谁？指的是教会。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怎么样？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所说。大家想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先生要什么？做丈夫的要什么？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因为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护膝，但是做妻子的怎么样？ 要敬爱他自己的，顺从他自己的丈夫。但是最后保罗说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神在他的儿女们身上那个心意，真的是在永远的里面。那永远的心意里面就是什么？基督要得到教会，教会是他的心腹，教会要装饰整齐了，等候什么新郎来迎娶。我今天我在家里面想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好像现在的婚礼好像没有说这个，新妇在等着新郎来哈。因为我帮助了几位弟兄姊妹哈，他们年轻的像张扬啊、骆威啊，结婚好像都是新郎先跑到教堂里头去，在那等着，然后呢，新娘自己嘟嘟嘟嘟嘟坐车啊，然后还弟兄们还坐 driver 哈，把他开来了，然后李怀东啊帮他们开门，还有摄像机的，然后新郎就一直跟我就站在那边等着等着，然后新娘都弄弄弄着，新郎没有去说跑去。去娶她，也没有说好像新娘在那等着新郎来，这是有点。但是我们中国人挺好哎，这是西方的规矩了。当然我们现在美国都是美国的规矩。我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真的跑老远跑到陈阿姨家去哎，我去娶她哎。我家在台北，她在基隆，但差不多就等于说这里到 LA 差不多这样子，或者到 San Diego 差不多这样子的距离了。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还要走 local 呜呜呜坐个一两个钟头啊，才到那个地方。一早就得去，然后再去了，赶快呀，在他家里啊，我岳母啊又在那边，大家一起。那时候当然还要拜啊什么，因为还没信主啊，还要什么辞别父母亲。哎呀，好高兴，在家里装扮整齐了，等着我去，等着新郎来迎娶啊，对不对？现在没这一套了。而且我第一次好像才参加一个婚礼，第一次看到婚礼的时候，那照片已经出来了。哎，我说奇怪了，我们家都是。娶了以后，赶快跑到照相馆去拍照啊！那个照相师先要约好，然后咔嚓咔嚓一张的照照了，然后才去举行婚礼，对不对？怎么会照片已经出来了这么快啊？我在想说，他说你傻了，人家是先去拍了，现在。我说哦，那也好，反正到时候都当然有现在这有现在，但是我这样，我们真的是蒙福啊！我们所做的真的是按照神的教导啊，到家里面去迎娶，去家里面装扮着去巴望着什么新郎来迎娶。这个是极大的奥秘，这是神向着基督跟教会所说的。那你说教会能够不爱基督吗？基督能不爱教会？教会能不顺从基督吗？你如果不姊妹如果不顺从你的先生的话，就等于说什么教会怎么样跟着基督干，对对，要对着要做对。你如果把这想一想的话，但是若是反过来讲，一个做先生的不爱你的妻子的话，你就没有想到基督是为教会舍命，你知道？所以我常常讲，弟兄们，不要硬说你要顺服我，除非你做到一点，你爱你的妻子，爱到你愿意为她死，为她舍命。你做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说，你的姊妹若是没有顺从，你才稍微讲说你怎么不顺从我。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讲，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但是因着你那样子的爱她，我们都在主里面，你的姊妹肯定顺服，不用你讲。你什么事情都为他想好的，你所有的把他摆在第一位，你看他顺不顺服你，肯定的。为什么？这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弗所说第五章太奥秘了，极大的奥秘，讲到夫妻的关系，心腹为新郎。最后第十二个，新天新地。当然圣经里面其实不止这些，我们刚才讲的新耶路撒冷，还有新的圣城，还有新的粮，还有新的酒，新的油，太多的新的新衣，太多的预表。那如果今天只能拿这十二个出来讲新天新地，哇，那是讲到神的国要再来。新天新地一共，我跟你讲，圣经一共有三个新天新地，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什么创造天地，那个天地是不是新的？肯定是新的嘛。接着第二节就变成什么了？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因为被仇敌撒旦怎么样毁坏了，搅扰了。仇敌魔鬼在天上，天使怎么样？天使长被神怎么击打到地上，他在地上做了一切不讨神喜悦，污染了整个神造的这个美好的新天新地。因此从第三节开始，神开始怎么样再造一个新天新地，复造，这是第二个新天新地。但是这个新天新地因着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人污染，就神说这些都要废去，世界要像衣服一样怎么样旧的卷起来被扔掉的，天地都要过去，神的话永远的长存。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有义居住在其中。谁是义？只有神是能义。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不是你我想象这样子的，但是神的同在，你我在一个国度的里面，永远与神同在。那弟兄姊妹，这十二个心，从新约到新人、新心、新灵、新名、新事、新酒、新油、新酒、新面、新歌，然后新郎、新妇、新天新地，都在一起的，通通都要在新的里面，在哪一个里面？在基督里面。所以第一个最重要，你必须在新约、在基督里面，在恩典的里面，叫你的心思意念能够被更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要当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因为这是什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讨神喜悦。然后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必须在心造的里面，心意才能够更新变化。我真的很感谢神，教会弟兄姊妹有不少弟兄姊妹被神的得着。那特别是我是必须一点，因为我想神的恩典我不能扣留，我自己有一些的交通，因为姊妹过去呢，好像常常有些事情啊，都会埋怨啊，会 complain 的话，会总的是觉得神不爱他，神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没有在照顾好。但是一次一次的神的恩典临到，让我们的姊妹灵里面一次一次的更新过来。这次要受浸聚会，其实教会还没有日子之前，他的这姊妹已经跟他跟我们讲说，这次聚会要在我们家受浸了，已经好久没有在我们家了。所以上个礼拜夫妻两个人就赶快把家里的这个受浸池啊这口水啊清扫得干干净净的，花园啊家里整理，这就看到一个心。那他蒙福吗？他当然蒙福，只是遇到了车祸也没有埋怨，非常感谢神。不然车子给他换了一个新的车啊，没让他花一点钱，而且身体还好好的，真的蒙恩。那我更叫我感动的，他们家的儿子很喜欢下棋，下得很好，我想你们也就知道我讲的是谁了，一讲到下棋的话，下得非常的好，家里的奖牌一大堆，那个 trophy 有一个特别大，就在他们家的客厅的沙发的旁边。那儿子真的是下得好，是神给的恩典，智慧聪明。那么每年都有一次的大的比赛，而且要住在不知道住在哪里 LA 机场还是哪里，那边要在那边住夜。所以他这一次前两天忽然打电话来，他说：“陈叔叔啊，我们这次布道会是不是2月21号、22号？”我说：“对呀。”他说：“哦，那我就知道。”我说：“怎么样？”刚好他儿子今年的比赛是2月21号、22号。按照每一年，二人都是在周末，每一年他都会去，而且会跟我们讲他要去，就不能够来聚会。但是今年当他要去 book hotel 的时候，圣灵提醒他，忽然他想起来今年布道会是21号、22号，所以他打电话来 confirm。 然后他接着他就说，那我们就不去了。因着神的家的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尊主伟大？什么叫做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地讲，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只是我们一点的心。你有新的人，你有新的心，你有新的灵，你就能做新的事，旧的事不会再巴着我。因着他这样子的一个摆上，你知道他儿子跟他说什么？他儿子说：“哎，那我今天怎么不去比赛了？你看小孩子，他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就想有一个 party 什么，这怎么可以不去呢？”那妈妈告诉他：“哦，我们今年不能去，因为教会有大的事情。”他儿子说：“哦，教会有事情，那就算了。”弟兄姊妹，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当我们为主站住的时候，神会帮助，神带领我们过来。我们每一年，无论是布道会，无论是夏令会，无论是传福音，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心中
当然我也许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些，有些我也知道，每一年我在夏令会的时候都预早把时间安排出来，有些都先问我今年是几号，七月几号，因为常常在变动，我就告诉他们，就像他们可以把，特别暑假有些要回国要出去玩，都把时间安排出来。特别夏令会还有另外的奉献，也要交一些报名费，因为这边都早做准备，这是讨神喜悦。不要笑话这个世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主在向我们的旨意，这是讨主喜悦，这是蒙福的道路。新的一年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靠着圣灵更新我们，常常思想在上面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情就是坟墓，地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离不开坟墓，因为这是一个结果，结局就是死亡，有一个终止。但是向着神，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聚集财宝在天上，好得无比。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巴不得新的一年，虽然这世界看起来是败坏的，是堕落的，是软弱的，是萧条的，是混乱的，是风暴的，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真的不属这世界。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世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是从世界上来的。世上的事情都要败坏，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最后我要以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认同来勉励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恩高是恩典，真理，生命，道路，就是基督，就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这基督，在这恩高的里面。凡事教训我们，我们按着真理住在基督里面。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这样子的丰盛的慈爱怜悯供应，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不足的人的身上，我们实在是难以测度。但是主，你的爱实在是太大，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无边。所以我们这有限的这几十年，真的有幸靠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认识你，来承受这一切的祝福，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要真的都是恩典，没有一个配的。主在新的一年又要来到我们的面前，甚至叫我们眼睛不再往地上这些沉浮的败坏的时常会有变化的，但是叫我们定睛在宝座上的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啊，我们真的什么时候能够放下自己，背起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十字架，我们就有福了。这就是我们蒙福的道路。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们，我们一同走着属天的道路，需要你自己恩高教训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怜悯恩待我们。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